好，我们从今天开始给大家介绍马可福音。那么，这是我们秋季主日学的第一堂课。我们开一次新的福音书。那么，马可福音我们今天呢不会读正文，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好，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一下新约，因为犹太人没有新约，所以我们的新约排序呢没办法和旧约，像旧约一样和犹太人的相比较。但是我们的新约圣经的排序呢，应该注意一点，它不是按照圣经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排的，而是按照书卷的性质来排的。比如说前面的历史书有四本福音书加使徒行传，那么还有书信，有保罗的书信和普通书信，那么最后一部分呢叫启示录。那么这是我们手上拿的圣经的一个基本排序方法。这个不是按照圣经里面的这个事件实际发生的时间顺序排的。如果要参考时间顺序的话，右边这一部分呢，大概给大家一个，这些书卷成书的时间的大概顺序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大家知道一下就好，不要认为说，使徒行传一读完就读罗马书，认为罗马书写得很早，其实不是。启示录列在最后，认为启示录是最后写成的，也不是。其实最后写成的是约翰三书，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一下，所以对我们读圣经有一定的好处啊。好，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呢，会给大家介绍，重复的介绍四本福音书的一些特征。这四本福音书里面呢，最早写成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马可福音。那么此后写成的应该是路加福音，紧挨着就是马太福音。最晚写成的是约翰福音。那么这四本福音书里面的作者呢，有两类，一类呢是使徒，比如说马太和约翰，这是十二门徒里面的两个，所以他们写福音书呢，大家一般没有太多意见。那么有两位作者，比如马可和路加呢，他不是十二个门徒里面的一个。像马可呢，他是犹太人，像路加呢，都不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在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呢，历史当中就有很多的争议。那么，尤其是我们今天要读的马可福音，因为马可是一个在当时并没有名气的一个人，他也不是门徒，也不是使徒，也没有太多名气，为什么他要写一本福音书？那我们一会儿给大家详细介绍。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福音书的这些作者呢，他的职业各不相同，就是马太是税吏，他是有文化、有教育的。那么他相对呢是一个，可以用我们今天话说，是一个专业的知识分子。那么马可呢，实际上是一个商人，他是一个很，像我们今天的话说，属于富家子弟，属于富二代。他的父母亲非常的富有，但是他的父亲去世很早，所以他是单身妈妈带大的一个很富有的孩子。那么路加呢，是一位医生，那约翰呢，也是一位渔夫。那么为什么他们要写呢？因为福音书里面有记载的是耶稣的生平，那么耶稣的十二门徒写的话，这个当然是最可靠的，他们和耶稣是亲密接触的人，所以当然没有意义。那么马可和路加呢，他们写的东西其实不是他们亲身和耶稣经历的事，而是他们和耶稣的门徒经历的。比如说马可和彼得的关系非常密切，是彼得的同工；比如说路加，他是保罗的同工。所以他记录了好多信息是从保罗来的，我们一会儿会详细给大家介绍马可的这个背景。那么这是作者所写的这些书信呢，都是针对不同的读者。那么马可福音其实是大家争议最多的，因为马可是第一本福音书，他没办法参考任何其他资料，也就是说马可是第一个把耶稣基督福音故事呢有一定按照一定规律记下来的人。所以他是一个模式的创始者，所以大家就会有不同的意见。那么马太呢和路加呢就会随后在马可福音的基础上改编或者添加，那么这样呢就有一个基本的框架，只能完善。那么约翰福音呢是老约翰写的，当然这一本书是非常有这个文学价值的一本书，他写的东西呢可以说是福音书里面最精华的部分。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给这个普世写的。他的读者呢，不仅仅是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或者一个地方的人，而是全世界的人。那么马太呢，主要是给犹太人写的；马可呢，主要是给罗马地区的人写的；那么路加福音呢，主要是写给一个人，他是不是给所有人看，只写给一个人看。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他们有当时的目的。那么从写作的根本目的来说，马可和马太呢比较清楚，他是为了记载耶稣基督的见证，也就是耶稣在世上所做的事情和他所说的话，让后人呢可以了解耶稣基督的一些情况，它是一见证。那么路加福音呢就不是为见证而写的，因为它是写给一个人，它是为了辩护而写的。是为谁辩护呢？当然是为保罗辩护了。我们知道保罗呢在他的宣教过程当中呢有两次入狱，第一次呢是在耶路撒冷被关了两年，那么第二次呢是在罗马被关了两年。那么每次被关的时候，我们知道罗马政府呢是一个法律非常健全的政府，虽然说那个时候他有他的统治上的权限，但是罗马政府是一个语言非常发达，政治统治非常有力，而且是法律非常健全的一个政府。那当然你把一个人抓到监狱里面，那你必须要有一个法律上的说法，那么这个法律说辞里面就有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辩护书。那么谁为保罗写辩护书呢？那肯定就是这个和保罗一起同工的最熟悉的人，那么这个人莫非就是路加。所以路加实际上写了马可福音是为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捕的时候做辩护用的。那么他写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为保罗在罗马被捕的时候写的辩护书。所以这两封书信呢实际上是非常严谨的，但是只写给一个人，因为这个人可能对保罗的判决起重要作用的人。换句我们今天的话说，可能是他的辩护律师，也可能就是辩护的法官，或者说是裁断的法官，但是这个人是一个人。那么约翰福音的写作目的呢，既不是为了见证，也不是为了辩护，是因为到了一世纪末的时候，使徒都已经过世了，只有约翰一个人活着，那么这个世界上发生一些争执，大家对信仰上一些分歧，找谁去评说呢？所以使徒约翰就选了约翰福音，他的主要目的呢是为了护教，就是让所有的当时的人能够看到这卷福音书，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真实的，是可靠的。所以这是他们写作的目的不同。那么因为他们的对旧约历史的了解不同，因为他们的身份不同，所以呢每一个人对旧约引用的成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马太，他大量的引用旧约资料，因为马太的目的要告诉我们说耶稣是犹太人的王，是一位君王。那么马可呢就没这个意义，马可是一个向外邦人写的，那么这些罗马人他不在乎你犹太人王是谁，所以他主要的目的是要告诉大家耶稣是一位服侍的仆人，所以你看他匆匆忙忙的一直在做工作，是因为服侍的仆人。那么路加呢对旧约引用也比较多，因为他是一位学者，是一个医生，他要告诉他的辩护律师说你看旧约里边就有说法，所以保罗传的不是一个新宗教，也不是在造反，也不是在谋求什么利益，而是旧约的延续，所以他也引用了大量的旧约。那么约翰呢引用的圣经的旧约资料就比较少，为啥呢？因为他是为护教做的，他主要在维护耶稣基督信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所以好多旧约资料其实不能证明这一点，唯一能证明的呢就是亲眼看见，亲耳听到，亲手摸过，这就是约翰福音里面写的，他说一切东西我作证，我见过，我听过，我亲手摸过他，这是最有力的证据。所以我们从这个表上大概可以对四本福音书的一个基本概况有个了解，我们就可以有助于大家明白这些福音书为什么会这样去记。好，我们今天要看一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里面我们要读懂它，必须要明白马可这个人，这个人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凭什么他能写。马可呢是他的希腊名，也就是用拉丁文命名的，希腊人当时通用名字，其实他有一个希伯来文的名字叫约翰，因为他是犹太人，所以他有希伯来文名叫约翰。他呢不是十二使门徒，也不是使徒，所以这个人呢是一个利未人，所以他是犹太人。他从历史上看呢他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但是这个人呢曾经对海外这个旅游很有兴趣，所以他可能经常出去玩，所以他精通当地的这个亚兰文， 也精通当时通用的希腊文。就像我们今天这些人，我们经常在外面游荡做生意，然后到一定年龄的时候，我们会回归到一个地方去定居。但是这个不是马可，是马可的母亲，他是这样做的。他的一生当中呢，受四个人的影响非常的大。那么当然第一个影响马可的人就是他的母亲，叫玛利亚。那么第二个影响马可最重要的人呢，是他的表兄，叫巴拿巴。第三个影响他最重要的人就是使徒保罗。还有一个对他影响非常大的呢，就是他后来同工的使徒彼得。所以你看到影响马可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四个人，一个是他的亲生母亲，一个是他的亲戚表兄，还有两个使徒，一个保罗，一个彼得。那我们现在要分别看一下这四个人对他的影响有多大。那么先看看他的母亲，他的母亲玛利亚是一个寡妇，因为他父亲去世很早，所以他的家境呢应该是一个商人，所以他拥有很多的财产。所以他的母亲在外生意的时候呢，可能到了中年的时候就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他家在耶路撒冷呢有固定的房屋，有很大的餐厅，家境比较富裕，居住条件非常好。那我们从这个福音书里面呢可以看到，最后的晚餐，门徒吃饭那个地方，一栋整洁的大楼，那个大楼呢据历史考证就属于玛利亚的，属于他家的。那么还有耶稣和他的门徒经常去这个圣殿对面的那个山上，橄榄山上有一个克西马尼园去祷告，那个克西马尼园呢也是马可家的，是玛利亚的，所以你就知道他家的非常富有。那我们从使徒行传里也能看到，当耶稣升天以后呢，这些门徒都跑了，跑哪去了呢？躲起来了。那躲起来，当这个风声过后呢，门徒又聚集到一起聚会的时候，在哪聚会呢？聚会的地方就是马可家。马可家里面可以容纳120多人，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可以容纳很多人来聚会。圣经说他们在那间房子里面经常聚集祷告。那么这是耶稣升天以后他们聚集的地方。那么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使徒行传里面记得很清楚，当彼得被捕的时候呢，他从监狱里面逃出来，逃出来以后他就不知道该往去，结果他就想到说要逃到一个地方去，这个地方是哪呢？就是马可家，也就是玛利亚的家。那么当时记载说彼得逃到他家的时候，一敲门，他这个马可家里面有侍女，这个侍女一听到声音就知道这是彼得，所以你就知道彼得在这一家是一个常客，他不是一个说一次来两次来，是经常来，一听他的声音就知道他是，以至于这个侍女都慌慌张张的回去说的时候，连门都忘开了，把彼得关在外面。那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里面读到这些细节。但是玛利亚这个人呢，他不仅仅富有，他同时呢又非常敬虔，所以在耶稣在世的时候呢，他经常接待耶稣和他的门徒们，把自己的家开放，把他家的花园开放给耶稣和他的门徒们。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实际上真正起源的最终的那个点就是马可家，也就是说马可家是整个基督教历史里面第一个家庭教会。所以你看到这个人，这一家人对基督教历史当中的重要性有多大，他是第一个家庭教会，真正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从这个家里面出来的，然后从耶路撒冷传遍全球。所以玛利亚这个人对他的儿子马可影响非常大。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呢，马可实际上是一个最年轻的这个小伙子，我估计大概也就20来岁的一个小伙子，所以呢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但是那个时候呢他并不出名，他也没跟随过耶稣，也没有和这个门徒到处去宣教，也没有什么其他，那时候没有什么作为，所以没人知道马可是谁，只知道说马可家很富有，他的妈妈是玛利亚。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马可家里面聚会的时候，马可有机会听到很多东西，我们一会儿会详细给大家说。那么第二个影响马可的人是他的表兄巴拿巴。巴拿巴呢是在耶路撒冷地区里面和使徒一起同工的人，这个人是一个利未人，他也不是十二门徒， 但是这个人生在哪里？生在巨比路。后来呢，所以他会讲希腊话，也精通当时人们所讲的这个亚兰文。但是他在耶路撒冷呢，也有一定的家产，所以这个人也不是一个贫穷的人，也是一个富有的人。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说，这个人呢，当使徒聚集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田产房屋全卖了，然后把这个所有的银钱都拿到使徒的面前，大家凡物公用。我们知道凡物公用的时候呢，《使徒行传》里面记载重点提出了这个人巴拿巴，所以说这个人应该说他是一个资产丰盛的人。这个人除了对这个耶路撒冷使徒的奉献以外呢，他同时呢也是一个信仰非常好的人。他信主是历史是怎么样，圣经上没有太多的记载，但是圣经上记载说，当耶路撒冷的圣徒们呢在安提阿教会发展的时候，他们就把巴拉巴派到安提阿去，到安提阿去兼顾安提阿的弟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巴拉巴认识了保罗。其实你知道保罗在信主之前叫扫罗，没有人敢接触他，也就是保罗当时传福音的时候没人听他的话。那么就是这位巴拉巴把保罗介绍到安提阿教会，也是这位巴拉巴和保罗完成的第一次宣教，也就是保罗的第一次宣教就是由保罗、巴拉巴和这个年轻的小伙子马可，由他们三个人来发起组织的第一次旅行布道。所以这个人呢也是对马可影响非常大的一个人。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巨比路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如果我们看一下地图的话，塞浦路斯就在耶路撒冷的北边，偏西一点，西北方向。那么安提阿呢是在更北边一点。所以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海岛城市，这个城市上的人都比较富有。为啥呢？渔夫啊，当时的渔夫都住在那个岛上，所以这个地方的人呢，他一个是捕鱼有经济收入，第二个呢，捕鱼在当时呢属于一个高技术的活，他不是像一般的农民种地一样，他只是一个苦力活，捕鱼是一个很有技巧的活，所以他们属于这个当时有智慧的人，所以这个岛上的人很富有。但是这些富有的人最后到这个年长一点怎么办呢？他们就会回到他们的本地耶路撒冷去，到那儿买套房子去养老。所以这个我估计玛利亚和这个巨比和这个巴拿巴都是这样一个情况，回到耶路撒冷去的。好，这是第二个人。那么第三个人对马可影响比较大的呢，就是使徒保罗。保罗我们知道他的原名叫扫罗，是个便雅悯人，他也是犹太人。那么是巴拉巴把他介绍到安提阿教会去。那我们知道保罗一到安提阿教会以后呢，他上帝在他身上的这个恩赐很快就发展出来，那么大家都很尊重他，也他和巴拉巴一起同工呢，就想要去宣教。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巴拉巴一直带着他的这个小兄弟马可，那么马可就在这儿认识了保罗。其实马可和保罗其实以前是不认识，他就在这个时候呢认识了使徒保罗。那么于是呢，保罗和巴拉巴在筹划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呢，也向海外宣教，所以呢就想着带一个年轻人来路上帮他们。那么这个年轻人理所当然就是当时的马可，所以马可就和巴拉巴和保罗呢就完成了第一次的旅行布道。但是有一点不太爽快的是，当他们旅行布道到达这个土耳其边境上的时候，有一个叫加伯还是波加这样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么保罗和这个巴拉巴产生一点分歧。这个分歧的原因就是因为马可到达这个从巨比路完了以后，到达这个别加的时候呢，他就不愿意再去了，他自己返回耶路撒冷了。所以实际上马可没有真正陪伴保罗完成第一次旅行布道，他中途就退回来了。因为这件事呢，我们知道巴拉巴和保罗在这儿的分歧以后呢，导致了保罗的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巴拉巴并没有参与，而是保罗独自和其他同工来完成的。那么巴拉巴去哪了呢？ 其实巴拉巴完成第一次宣教以后回来，他和这个马可实际上就没在这个安提阿教会里面，而是回到耶路撒冷。那么回到耶路撒冷，他并不是说和保罗分开就不再宣教了，实际上他们参与了当时彼得的宣教工作。所以这就是后来这个为啥彼得对马可影响这么大。所以他的第四个影响人就是彼得。那么彼得呢，我们知道他的原名叫西门，他是十二门徒之一。那么彼得呢有一个问题，彼得是一个渔夫，没有太多的教育，但是他是个心直口快的人，讲话非常快，干事非常干练，他没那么多太多的文学这个修辞，他没太多的教育，他只是个渔夫而已，只懂打鱼的技术。那么彼得讲的所有的东西，他要到外面宣教去，彼得讲一口当时流利的这个亚兰文，因为当时人习惯讲亚兰文，但是彼得并不一定懂这个希腊文。那么彼得出去宣教怎么办呢？他就需要一个翻译带着他走。那么这个年轻的马可呢，既年轻又懂这个希腊文，又懂当时的亚兰文，就成为最佳人选。于是呢，这个比马可呢，实际上就做了彼得的穿译员，或者叫翻译员。翻译员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现场翻译，就是彼得讲一句呢，马可翻译一句，让当时的这个外讲这个希腊人话的人能够听得懂彼得在讲什么。那么翻译员就是说，彼得讲的所有这些东西，如果有时间要记录下来的话，让别人看的话，那么马可做的工作就是把他的讲到的东西整理出来，作为资料留下来。所以彼得呢，就是有一个传译员和翻译员，就是当时的马可。所以马可实际上是彼得的同工。那么彼得是个渔夫，我们知道他普朴实实的，所以我们在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呢，你看不到太多的这个文学修辞，你看到的就是直截了当普朴实实的老百姓的话。这就是因为他是彼得，他不会没有那么多形式，口心直口快，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但是马可呢，因为他是个商人，所以他精通各种这个民间的这个处理，也精通各地方的文化，所以他的语言非常好，所以他做这个事是最佳人选。所以你能看到马可实际上一生当中呢，受这四位重要人物的影响呢，所以他成为马可福音作者里面一个可信的一个作者。否则的话，因为没有名气的人，谁也不知道他的人，他凭什么要写这个马可福音呢？其实在一世纪的时候呢，关于耶稣基督的故事，那这个传说多的是，可能有的人只其中知道一个小片段，有的人可能会写那么几句话，但都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福音书。只有马可第一个把耶稣基督这些故事通过他了解的呢，一一的把它记下来，完整的整理出来。好，我们下一张幻灯片。所以我们能够看到马可写这本福音书的时候，他的资料来源大概是这么几个可能性。第一个就是在耶稣在世的时候，你比如说耶稣在世，尤其是最后的一个礼拜，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主要活动场地休息的地方就是在马可家，比如说最后的晚餐，比如说他们晚上经常去祷告的地方克西马尼园。我们在读四本福音书的时候都可以看到这个，所以马可是有机会从这些门徒和他的母亲玛利亚那儿知道所有耶稣讲的这些真道和其中的细节，要不然你不知道细节你怎么写呢？那么第二个资料来源呢，就是耶稣复活以后，马可家里面是当时第一个家庭教会，所以这些门徒和这些朋友们在那聚会的时候都是在马可家，所以马可呢有机会听到这些门徒们的祷告和他们的敬拜。第二个是马可参与了保罗和巴拿巴的第一次宣教，虽然没有彻底完成，只参加了一半，但是这个宣教呢，可能让他看到了很多保罗做事的一些方式和保罗所讲的东西，他亲耳听的，也亲眼看到了。第三个资料来源就是他在罗马与彼得一起宣教的时候，他是个翻译员，所以彼得讲的每一句话他要动脑子去翻译，等于说他听了一遍讲了一遍，对吧？所以说彼得 这个所有的信息马可是最清楚的，所以马可有机会从这个门徒和使徒当中听到耶稣基督的真道，以及最后呢知道所有他们讲到的细节。那么从这样一看的话，马可写这本福音书呢就是一个最佳的人选，他掌握的资料也是第一手最可靠的资料，所以和当时在世界当中流传的这些口传的这些资料，或者说是支离破碎的这些福音相比呢，马可这个资料是最完整最可靠的。所以马可就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作为一个资料的收集，最后就成了马可福音。好，那么关于这个马可福音写作的时间呢，大家有一些争议，争议主要集中在一个方面，就是马可是在彼得殉道以后才把它整理成福音书呢，还是在彼得殉道以前就把它写成呢？我们知道彼得殉道是在罗马，当时的皇帝呢是罗马皇帝尼禄，这个人是一个暴君，他对基督徒有很强的这个迫害，所以这个人是一个暴君。那么彼得当时就是在尼禄做罗马皇帝的这个期间呢，在这个罗马来宣教，所以彼得宣教的工厂实际上是非常的这个非常危险的，有很多的逼迫在里面。那么如果说是在彼得殉道以后写的话，那么这个书的成书年龄应该在70年左右。那么如果在彼得殉道以前马可就写好的话，那应该是在60年左右。那么一般人认为呢，他是在彼得殉道以前就写好了，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为啥呢？因为当彼得在讲道的时候，我们知道彼得的性格是心直口快，他讲耶稣基督的福音，那是让那个像那个使徒行传里面记载，那一讲到3000多人就信主了，所以他很有这个主的恩赐，有主的同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遇上一个罗马的皇帝尼禄的话，所以我估计当时的人都会有一个担忧，那就是彼得总有一天会被抓，总有一天会被杀掉。所以这些们使徒们和他们一起同工的人就会有一个想法，我们需要把他讲的东西呢赶快收起来，以防万一哪一天被抓了，那么所有东西就失传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更符合历史状况，就是我们一般人都会这么做，当你遇到威胁的时候，你会提前做一些预备。所以我想呢，当彼得在这个困境当中宣教的时候，马可就在抽时间把他讲的东西全部的按照彼得讲到的顺序，耶稣基督的这个事情发生的顺序把它记下来。所以马可记录了彼得的讲道，也同时呢把他从前面这些他的妈妈使徒里面听到的这些信息都加到这个他的记录里面，就最终形成了马可福音这本书。所以马可福音其实不是第一个记载耶稣资料的，而是第一个把耶稣整个人生资料里面的完整记录的一个人，也就是他是第一个成书的人。所以这是第一本约翰福音，那个第一本福音书就叫马可福音。那么当时的这个写作的语言呢是希腊文，因为他这个当时在罗马宣教，所以他的读者呢不是犹太人，是罗马人，那么罗马人是讲希腊文的，所以你们用亚兰文给他写出来是没人看的，所以这卷福音书呢是以希腊文写的，他的读者呢是罗马人。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本书的作者其实虽然是一个无名小卒，但是因为他掌握的资料全部来源于使徒和门徒，所以呢这卷福音书有绝对的权柄和权威性，被收录到我们的圣经里面。那么马可福音的特别呢非常明显，如果我们读马可福音的话，我们发现马可福音呢写东西写得非常的简洁，非常的快速，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说他在告诉我们，哇这福音真好，就有这么一个感觉，他没有长篇大论。首先我们有找过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说马可福音是最早写成的一卷福音书，我们大概的这个神学家都同意大概在60年左右就写成了， 而且他写成的次序呢，基本上是按照耶稣基督服侍的历史事件来写的。所以这本福音书从这个角度来看，最适合于传福音的一卷福音书。从这个角度看，应该马可福音是最适合于做传福音的福音书。但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偏偏把这卷书不作为传福音的福音书，都认为约翰福音最好做传福音的福音书，实际上是错了。约翰福音其实是很难懂的，说不太适合于传福音用，适合于护教用，而马可福音才是真正最适合于传福音用，因为它里面讲的东西非常的概括，非常简洁，非常的流畅，而且故事性非常强。第二个特征呢，马可福音是四本福音书里面最短的一卷福音书，它只有16章。因为它的读者是由这个罗马人，不是犹太人，所以呢，马可福音里面呢省去了很多东西，比如说耶稣基督的降生，他几乎没有提；耶稣基督的童年几乎没有提；耶稣基督在30岁以前都做过啥，只字未提。这些信息他都一概没有讲，全都省略掉了。第二个呢，他没有记载耶稣的教导，长篇大论的教导，只是简短的提出来耶稣说了什么，仅此而已。他的教导不像马太福音一样非常长篇大论的讲这个讲那个，而马可福音里面没有。第三个特征呢，就是他很少记载引用旧约，因为你给罗马人写一本记录耶稣基督的历史，你写太多旧约的话，罗马人不太注重你犹太人的历史是什么，所以这个不符合当时的需求。他也没有阐述太多关于犹太教堂里面使用的一些专用词，比如说圣灵啊、受洗啊这样的一些教会里面的专用词，那么马可不太使用，也没有太多的去阐述，也很少使用当时犹太人习惯的一些词汇。如果必须用的话，马可总会给出一些解释，就是解释这个犹太希伯来文里面这句话什么意思，都会给出解释来。第三个重要的特征就是马可福音呢，它是一部仆人的福音。你会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记载耶稣呢不停的在忙碌他所生活当中，比如说医治病人，讲到风尘仆仆的，辛勤的在做工，给人的感觉就是耶稣是一个仆人。那么既然是一位仆人呢，所以马可在记载里面就没有记载耶稣的家谱。一个仆人谁在乎你的家谱怎么样呢，对吧？所以没有太多的意义。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呢记载他的君王家谱，我们知道这个马可福音呢记载了他的从亚当开始人的家谱，但是路加福音记载，说马可福音里面没有记载任何关于耶稣基督的家谱，因为他是一个仆人，说现在话没人太在乎他的家谱是什么，出生在哪，长在哪，没什么关系。他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记载说人们对耶稣的崇拜，也没有记载耶稣的童年，比如说耶稣降生的时候这些东方的这几个博士的事，马可福音一概没有记载。那么在称呼上呢也有一些变化，因为他是一个仆人，所以呢马可福音里面把耶稣呢叫做夫子，而不把他叫做主，因为主这个概念是犹太人的称呼，那么对于外邦人来说把耶稣称为夫子，所以这个说法实际上你只有在马可福音能够看到。另外呢，我们他看到马可福音的另一个特征，它是一部行动的福音书，就是里面记载的故事都是在行动当中做事情，所以是非常生动的记录了耶稣的一行一动和他的工作，尤其是他记载了耶稣最后一周在耶路撒冷，整个这一周的占了马可福音将近1/3的篇幅，所以你能看到马可详细记载了耶稣最后一周的这个行动，其中有好多词呢都是渔夫经常使用的，比如说立刻就到了什么地方，或者说随即就出发了，或者说一排一排的，或者是像这种形容词，就是渔夫里面经常使用的这些形容词，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它是出自于彼得，说这些词汇都告诉我们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他的写作目的。 那我们从这个里面看到马可福音的特点非常明显，而且非常容易读，朗朗上口，非常适合于传福音。那么马可福音的内容呢，如果你详细读一遍的话，大概可以分成这么四个部分。这四个部分呢，都是以仆人形象出现的。那么第一部分呢，大概就是第一章里面给我们基本介绍了说仆人呢是如何预备的。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第二到第十三章，这一部分里面讲仆人的侍奉，就是讲耶稣在做了哪些事情。那么第三和第四部分呢，都是在讲耶路撒冷的事，说仆人如何被钉死。第四部分呢，在讲仆人复活。那么这四部分内容呢，非常简洁，重点在第三和第四部分，大概占了马可福音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其他的是第二部分，第一部分非常简短。那么第一部分说仆人的预备，实际上马可只记载了这么三件重要的事。第一个就是司洗约翰来预备主的道，就讲了这件事。至于耶稣的降生，这个博士的敬拜啊等等这些伯利恒发生的事，他一概没写。第二个部分记载的就是仆人的受洗，他只是简单的提了一下耶稣受洗，并没有详细的记载这个受洗过程啊，什么都没有。第三个呢，他记载了耶稣受试探，受试探也是非常简单的说耶稣受了魔鬼的试探，仅此而已，没有像马太福音一样记载说第一第二第三每一次怎么样记载，这个都没有详细的，都非常简洁的记载了一下。这是他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是仆人的侍奉，这个占到另外三分之一的这个篇幅，由二到十三章占到差不多一半的篇幅是讲这一部分。这一部分呢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地方呢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第二个地方呢就是耶稣在进入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这么一两个地方的事件。那么第一部分记载的是加利利他如何带领门徒的侍奉，带着门徒周围做一些医病赶鬼以及神一些神迹和奇事。那么第二个部分也是在加利利，但这部分呢就是对门徒的训练的侍奉，这部分训练也是非常实践性的训练，不像马太福音里面记的全部是理论性的训练，所以有很多的讲章，这个里面没有。那么第三部分呢，就是他在加利利和周边地区有一些侍奉，因为耶稣有时候会离开加利利湖跑到这个周边地区去。第四部分呢，就是他从加利利南下经过犹大地和比利亚的一些侍奉过程。那么第五个部分呢，就是他刚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开始的侍奉。所以这个部分呢占到马可福音里面将近一半的篇幅，就是在讲这个部分。那么马可福音的第三部分就是他的受死，也就是讲记载了耶稣如何被定罪受难，如何被抓，如何被审判，如何被否定，以及他被定罪被戏弄，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最后被埋葬在坟墓里。这部分呢也是比较详细的，但主要是以行动的方式来记载的，没有太多的理论。那么第四部分呢讲的是仆人的复活，这是最后一章十六章的主要内容，他记载的非常简洁，说耶稣基督复活了，耶稣基督向他的门徒显现了，然后耶稣基督升天就结束了。所以马可福音是以耶稣升天作为他的结尾，非常简洁的一卷福音书。那么这个地方呢，我想在最后给大家放幻灯片之前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马可福音里面争议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认为马可为什么要离开保罗而不和保罗一起宣教。那么好多的神学家呢都认为说，因为马可是一个富家子弟，我们今天话说是富二代，那出去宣教的话很辛苦的，受不了这个苦，所以就跑回耶路撒冷去过好日子。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呢是不太切合实际。其实马可从保罗宣教的那儿退出来以后呢，他并没有在耶路撒冷舒舒服服的待着，他去干嘛呢？他和彼得去了罗马。我们能够看到他和彼得在罗马宣教，其实在罗马宣教的威胁性 比和保罗在北边土耳其宣教更大，所以直到保罗殉道还比较晚的，彼得殉道更早。所以因为他和彼得一起，你说他的死都不怕，他还怕受苦吗？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法不是特别的可靠，应该说有一个非常客观的原因，使得马可要离开保罗。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如果分析一下的话，应该可以明白，保罗是一位法利赛人，他有非常好的这个犹太背景的教导，有和他的教育，他是一位高智商、高教育的人，所以保罗本身呢，精通亚兰文，又精通希腊文，又精通希伯来文。你说这样一个人，他实际上不太需要一个助手来替他写东西，对吧？就相当于一个司机不需要一个人给他开车一样，他本身就会啊，他为什么要需要一个人给他做呢？所以马可，我觉得他认为说和保罗一起宣教呢，除了学习以外，他可能做的东西不多。但是相反，彼得呢就不一样了。彼得其实是一个教育程度不高的人，他只讲亚兰文，他不懂这个希腊文，所以彼得身边需要一个像马可这样精通几样文字的人给他来做这个翻译。来给他整理资料，这个我觉得是更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也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马可福音的这个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我不认为说马可是一个富家子弟，就因为吃不下苦，所以离开保罗的宣教团队，最后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享福去了。其实不是这样，我们从历史上看到马可其实没有这样，他最后去罗马，因为他亲眼目睹了彼得被罗马钉十字架的过程，他最后殉道很早，这可能是比较真实的原因。那么要读懂马可福音呢，其实马可写了一句非常重要的经文，我可以称为说马可福音的钥匙，就是在第十章的第四十五节里面，他说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就是马可自己对耶稣基督在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个评价。他说耶稣你能看到吗？他来就是在风风仆仆的服侍当时的人，他没有享受他的权利，没有享受他的地位，没有自高，没有敛财，也没有贪污腐败，他就是为当时的人辛辛苦苦的去做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仆人。这就是马可福音给我们的信息，这个仆人最后做了我们的赎价。所以我们看到说马可福音的核心信息就一句话，耶稣就是神的仆人。那么这段幻灯片呢，让我们要看到，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好多人听到说耶稣是个仆人，就是指做事的仆人，其实马可指的不是这个，马可指的这个仆人是指的是以赛亚书的后半段所预言的那一位神的仆人。我们知道以赛亚书是当时犹太人和在中近中东地区呢人们最熟悉的一卷先知书，这卷先知书预写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1到39章，它一共60章，就是1到39章写的这个有以色列的救世主是一位君王，是弥赛亚要来要拯救以色列这个国家。那么它的第二部分呢，是从第40章到60章，就是记载了一位仆人，说这位仆人呢是受苦的仆人，所以我们经常会读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说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他怎么怎么，所以这些写的啥，是一位仆人。因为以赛亚书的第一部分是君王，第二部分是仆人，所以犹太人认为说他们的救世主来的时候先是君王，这个君王呢能够体会以色列人是仆人所受的苦，他们这么解读以赛亚书。但实际历史呢不是这样发生的，实际历史是耶稣基督以仆人的身份先来到犹太人当中，也就是说是以赛亚书的后半部分先实现，耶稣作为仆人来到这个世界当中服侍当时的人，然后死了复活了，第二次来的时候才像以赛亚书的前半部分作为犹太人的君王。那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是君王的身份，以审判者的身份来到世界当中。所以以赛亚书的预言的实现呢，实际上是反过来的，是仆人先到，这个 锅就往后倒，但是因为以色列人没办法接纳这个你把以赛亚书倒过来解释，所以他说我们在等我们的君王弥赛亚，他应该先来，然后要去拯救我们这些以色列人，我们是那个仆人，你看我们受多少罪，他们这么解读，这就导致了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今天非常难以接纳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原因就在这儿，他们错误地解读了以赛亚书。但是马可在这个新约告诉我们说，这位仆人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仆人。那我们知道马太福音说什么，这位耶稣就是犹太人的君王，所以这两卷福音书实际上他把整个以赛亚书作为一个诠释解读给当时的人听，让人们明白说耶稣就是弥赛亚，他是君王也是仆人。那么这两卷书呢，读起来才是福音的全部信息，非常简洁。好的，我们是课程呢会同样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今天晚上就会上传，大家同时可以去关注 YouTube 上的刘老师讲圣经。如果因为网站经常受到一些攻击，有时候网站上不去的话，大家可以去 YouTube 去听。